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当中，礼拜里我们谈到做一个基督徒，真基督徒的意义。
过去几个星期我们都讲到做一个真基督徒的意义。
我们不但是与世人一样生活在肉体当中，
我们不单止是同世人一样生活在肉体当中，
同时我们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
同时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着一个属灵的生命。
肉体的生命有起源的，是会成长，
肉体的生命是有起源会成长，
肉体的生命能够延续也有它的终结，
肉体的生命会延续也都有它的终结。
那么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
属灵的生命也都是这样。
如果你体验到神他在改变你的思想，你体验到神他的灵感动你，那么你就是重生了。
如果你体验到神改变你的思想，体验到神的灵感动你，那就证明你是重生了。
你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在你的里面，
你得着一个属灵的生命在你里面。
如果你借着读经祷告你去喂养你这个属灵的生命，那么你属灵的生命就会开始成长。
如果你藉着读经祷告来到喂养你这个属灵的生命，你这个属灵的生命都会开始成长。
不但这样子，你也继续在教会里面去侍奉神，与弟兄姐妹同工，你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慢慢的成熟。
而且你如果同弟兄姐妹一起侍奉神，你的属灵的生命就慢慢成熟。
所以你把你这个属灵的生命表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成为一个见证。
所以你将你属灵的生命表现在你生活当中，就成为一个见证。
那么因着你的见证能够吸引人到神的面前来，让他们也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这就是见证的传递。
因着你的见证都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得着神的生命，这个就是见证的传递。
今天我们要讲属灵生命的最后一个本质，乃是说到属灵的生命是一种对死亡的超越。
今天我们要讲到属灵生命最后的一个本质，是讲到这个生命对死亡的超越。
在我们还没有讲到属灵生命是死亡的超越以前，我们先要谈一谈世人对死的观念。
在我们还没讲到属灵生命是对死亡的超越之前，我们要看一下世人对死亡的观念。
在人类历史当中，每一个有头脑的人他都会想到什么是死亡。
在人类历史里面，每一个有头脑的人他都会想到什么是死亡。
苏格拉底他说，死亡是人可能得到最大的祝福，我死你活哪一个好，只有神知道。
他说苏格拉底曾经说，死亡可能使人得到最大的祝福，如果我死你活哪一个更好，只有神知道。
莎士比亚他说，死亡是最好的医生。
莎士比亚他说死亡是最好的医生。
有一次子路去问孔子说，死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子路去问孔子，咁话死系咩意思呢？
孔子怎么回答？
孔子点回答？
孔子说：你活得不耐烦了，还是想死的事情？
孔子话：你系咪活得唔耐烦？你想到死？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话：未知生焉知死？
死是一个谜，人不能够理解。
死系一个谜，人冇法理解。
死是一个律，人不能够控制。
死亦都是一个律，人没办法控制。
死是一个果，人不能够逃避。
死亦都是一个果，人没办法逃避。
死是一个债，人不能够偿还。
死亦都是一个债，人没办法偿还。
今天科学进步了，人对于死亡的研究也变得复杂起来。
今天科学进步，人对于死亡的研究也都变得很复杂。
在以往农业社会里面，一个孩子他能够长到成人，大概一生当中他都要经验到许多自己亲人死去的情形。
在过去农业社会里面，一个人从小孩长到他成人，一生当中他会经历过很多人死这样的事。
所以那个死亡对人而说是一种不能够抗拒的一种自然的力量。
所以死亡对人是一种不能够抗拒的自然的力量。
好像一个人他两眼一翻，两脚一蹬，最后一口气就离开了。
好像一个人他两眼翻一翻，两眼两只脚蹬一蹬，然后最后一口气断了就离开。
今天对于死亡的判定非常的复杂。
今日对于死亡的判定非常的复杂，
到底是心脏停止跳动了是死亡呢，还是一个人他的老婆不再活动了是死亡呢？
到底是当人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候是死亡，因为是他的脑的电波已经停止而是死亡呢？
一个人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后，他身体表面的这些皮肤他的细胞还能够继续的活动的。
一个人当他的心脏停动跳动的时候，对于他表面他皮肤的细胞仍然会继续的活动。
他的脑部的细胞可以再活存五分钟的时间。
他脑部的细胞可以再存活五分钟。
他心脏肌肉的细胞还可以存十五分钟的时间。
他心脏肌肉的细胞还可以存活十五分钟的时间。
他肾脏的肌肉，肾脏里面的细胞还可以存留三十分钟的时间。
他肾脏里面的细胞甚至可以存留三十分钟的时间。
那么今天科学进展到一种地步，就算是一个人他脑里面的老波不能够发出指令，他还可以借着机械来达成他血液的循环。
今日医学发明到一个昌明到一个地步，纵使人的脑的脑波不可以再跳动了，仍然可以藉着机器来到保持他身上血液的循环。
因此就产生很多生命伦理的问题。
因此就产生很多生命伦理的问题。
到底谁有权利来决定一个人的死亡？
到底边个有权利来到决定一个人的死亡呢？
是病人他自己呢？
是病人他自己呢？
还是医生还是家人呢？
或者是医生又或是家人呢？
还是法官呢？
又或是法官呢？
可见的科学的有限对人死的问题不能够解决。
可见科学的有限对人死的问题并不能够解决。
圣经是怎么样解释死亡？
但是圣经怎样解释死亡呢？
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的死亡有三个层次。
圣经让我们看见人的死亡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讲到人身体的死亡。
第一个层次是讲到人身体的死亡。
这就是一个人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
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
第二个层次的死亡是一个人他灵性的死亡。
第二个层次是讲到一个人灵性的死亡。
就是这个人他没有属灵的生命，他的灵与神的灵分开的。
就是说这个人没有属灵的生命，他的灵和神的灵分开了。
还有一种死亡，那就是永远的死亡。
还有一种死亡是永远的死亡。
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在讲到那个是与神永远的分离，不再有任何的希望，那个是第二次的死。
在启示录里面讲到那个是与神永远的分离，不会有任何的希望，那是第二次的死。
这个问题我们不喜欢谈，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谈。
这个问题我们不喜欢讲到，但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讲到。
除了在葬礼以外，这个是第一次我在这里讲。
除了在安息礼拜以外，这个是第一次我在讲。
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三种不同的死亡。
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三种不同的死亡。
第一，我们讲到身体的死亡。
第一，我们讲到身体的死亡。
当神造人的时候用了两种东西。
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了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地上的尘土。
一个就是地上面的尘土。
一个是神口中的一口气。
一个就是神口中的一口气。
尘土就是构成我们身体各样的要素，碳磷钾等等。
尘土就是构成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各样的东
西。那么这一口气呢，就成为我们人的灵魂。
咁神俾我哋嗰口气就成为人嘅灵魂。
我们说身体是用来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
我哋话身体系用嚟接触呢个物质嘅世界。
我们说灵魂是来接触那看不见属灵的世界。
我哋话灵魂系要嚟接触嗰个我哋肉眼睇唔见嘅嗰个属灵嘅世界。
所以人有认识自己的本能，这个是魂的作用。
所以人有认识自己的本能，这个是魂的作用。
人有认识神的本能，这个是灵的作用。
人有认识神的本能，这个是灵的作用。
神造了人的时候给予人一个最奇特的东西，这个叫做自由的意志。
神造人的时候给了人一个很奇特的东西，这个叫做自由的意志。
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选择他所选择的东西。
换一句话讲，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选择他要选择的东西。
人经过自由的选择之后决定要跟随神，这是一种自由的爱。
人 经过自由的选择，当他决定要跟随神，这个是一种自由的爱。
这是唯一能够表达神的爱的确吸引人的一种方法。
这个是唯一能够表达神的爱，的确是吸引人的一种方法。
但是很可惜的，人错用了这种自由意志，而选择去拒绝神，对抗神。
但是很可惜的，人误用了他自由的意志，而选择去拒绝神，对抗神。
因此人的灵与神的灵就分开，人不再能够认识神。
因此人的灵和神的灵就分开，使到人不再的认识神。
那么这个就是分离的意思。
这个就是分离的意思。
所以死亡就是分离。
所以死亡就是分离。
第一种分离就是人的身体与灵魂分离。
第一种的分离就是人的灵魂与他身体的分离。
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神对亚当说，
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神对亚当这样说，
神说你本是尘土，你人要归于尘土。
神对他说，你本是尘土，将来仍要归于尘土。
亚当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泥土、红土的意思。
亚当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红土、泥土的意思。
所以当神说了这话，从那一刻开始，那么人他的身体就开始会老化。
所以当神讲了这个说话，从那一刻开始，人的身体就开始老化。
直到有一天他所有物质的活动完全的停止，就死亡。
直到有一天他这个属肉体的这个活动完全停止的时候，他就死亡。
所以这个身体埋到土里面，他再成为泥土、尘土，他归回了土。
所以这个身体埋在土泥土里面，他就成为尘土，归于泥土。
这个是一个人身体的死亡。
这个是一个人身体的死亡。
我们看人灵性的死亡。
我们看看人灵性的死亡。
身体的死亡固然可怕，但是没有一个人灵性的死亡可怕。
身体的死亡固然可怕，但是没有一个好像人灵性的死亡那么可怕。
人身体的死亡是人的灵魂与人的身体分开，人灵性的死亡是人的灵与神的灵分开。
人身体的死亡是他的灵魂和他的身体分开，但是人灵性的死亡是他的灵和神的灵分开。
换句话说，人不能够认识神，或者说人错认了神。
换句话说，当人这样离开神的时候，就是人不能够认识神，或者说他错认神。
你知道一个人他可以在他肉身的生活当中一辈子而不认识神。
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在他有生之年一辈子都不认识神。
他也许可能他做了许许多多违背神的事情，他都不知道。
或许他做了很多违背神的事，而他一点都不知道。
那么这些事情最后的结果，那个责任他的灵魂要去承担。
但是这些事最后的结果，他的灵魂自己必须要去承担。
他既然不认识神，那么他就没有机会得到神的赦免。
他既然不认识神，他就没有机会得着神的赦免。
甚至有可能他为自己的罪债越积越多。
甚至于可能他为自己的罪债越积越多。
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不该停车的地方停车，就被警察开了一张罚单。
有一个年轻人，他在不应该停车的地方他停车，就结果警察给了一张罚单他。
因为他大意的缘故，就忘记去付这张罚款。
但是因为他自己不留心大意，又忘记了去付罚款。
那么接下去又过了一些的日子，他又曾经又犯了一些交通的事故，那么他也再得到一些的罚单。
过了一段日子，他又触犯过一些交通的条例，又再得到罚单。
甚至他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了，他都不知道。
甚至于最后他的驾驶执照被吊销，他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一张传票，从法院来的，到他的手上。
直到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由法庭那里送给他的一张传票。
所以他站在法官的前面，在那个时候他才发现到他的驾驶执照已经被吊销了，他是无照行车。
然后他站在法官的面前，然后他才知道原来他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执照而驾驶。
他不能够对法官说，他说我不晓得我的驾驶执照已经被吊销了。法官还是要按着他无照行车的罪判他。
他不可以对法官有藉口说，因为我不知道，法官仍然会照着他是无牌驾驶来罚他。
世界上的人就跟这个年轻人一样。
世上的人就跟这个年轻人一样。
好像觉得有没有神都不是一样吗？每天还是过我们的日子。
好像我们觉得说有没有神岂不是一样吗？每天都是照样过日子。
但是有一天这个传票迟早要传到你的手中。
但系唔知道话有一日呢个传票迟早要传到你手中。
一个灵性死亡的人，他有一天他身体死去的时候，他的灵魂要归到哪里去呢？
一个灵性死亡的人，有一日当他的身体死了，那他的灵魂要去哪里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有两个去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有两个去处。
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新约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看第十九节到第三十一节。
我们看第十九到第三十一节。
好，你们看，我很快的读几节经文。第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这边也是不能的。第二十七节，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里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第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第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里告诉我们几件的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几件的事。
第一，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说这是一个比喻。
第一，当耶稣讲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这个是一个比喻。
通常耶稣在讲一个比喻，圣经里面会说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通常如果耶稣讲比喻的话，圣经会明明讲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所以若不是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事实。
所以如果不是一个比喻的话，就是一个事实。
第二，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是天天奢华宴乐，并不怜悯人。
我们看第二，我们看见这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并不怜悯人。
可见的一个不义的人，他死了以后要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叫做阴间。
可见一个不义的人，他死了之后，他要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
第三，这个阴间是一个受痛苦的地方。
第三，这个阴间是一个受痛苦的地方。
灵魂在那个阴间里面会觉得很痛苦。
灵魂在这个阴间里面会觉得很痛苦。
有的人说，哎，人死了。死了以后没有这个身体，也没有神经细胞了，哪里会觉得痛苦呢？
有些人说，人死了，既然没有这个身体，没有神经细胞，怎么会觉得痛苦呢？
但你知道人的痛苦有两种。
但你知道人的痛苦有两种。
一种是身体的痛苦。
一种是身体上面的痛苦。
好像这个针扎到我的手上会痛，这是身体的痛苦。
好像眼针笃到我的身上会觉得那么痛，这个是身体上的痛苦。
还有一种是精神的痛苦。
但是还有一种是精神的痛苦。
我们有时候听人家讲说，哎呀，我心里好苦。
有时候我们听见人讲话，哎呀，我心里面好苦啊。
好像一个失恋的人，他说我心里好苦。
好像一个失恋的人，他说，哎呀，我心里面好苦啊。
我请问你，心里在哪里啊？在左心房，在右心房？
你说心里面好苦，到底在哪里呢？在左心房，右心房？
有的听说妈妈她会抱怨，她说，哎呀，这个孩子吵得我真是头痛啊。
有时候我们听见做母亲的抱怨，哎呀，这个小孩子吵得我真是头痛。
我请问你是哪个头痛啊？小脑痛啊？大脑痛啊？眼脑痛啊？
我请问你是哪个头呢？大脑、小脑、眼脑痛呢？
你发现到不但有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的痛苦。
你发现我们人不单只有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的痛苦。
人的脑与电脑有什么不同？
人的脑和电脑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看到这很多这个电脑的棋啊，他会下跟电脑下棋。
我们看见有些用同电脑下棋。
但是电脑它虽然会下棋，但是在一个父亲跟孩子下棋的时候，那个父亲 会故意输给这个孩子，电脑会不会这样啊？
电脑会下棋，但是如果父亲同一个儿子下棋，或者他故意要输给他的仔，电脑会不会这样呢？
那个父亲因为爱的缘故，他下棋当中就故意要输给孩子，电脑会不会这样啊？
那个父亲因为他爱的缘故，他下棋的时候故意输给他的仔，电脑会不会这样？
人脑是几千亿个神经的细胞所组成的，好像电脑一样，有几千亿个 chip 在里面。
人的脑是有几千亿的细胞所组成的，好像电脑都有几千亿的 chip。
但是是什么东西在控制这些资料呢？
但是什么东西来控制这些资料呢？
在人脑的里面有个东西叫做意识。
在人的脑里面有个东西叫做意识。
这个意识在处理这个人脑里面的资料。
这个意识在处理人脑里面的资料。
这个意识是自由的。
这个意识是自由的。
但是电脑里面没有这个自由的意志。
但是电脑里面没有这个自由的意志。
所以这个意志呢，意识呢，就是人的灵魂。
所以这个意志是人的灵魂。
所以当一个人他的意识痛苦的时候，这个痛苦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当一个人他的意识到痛苦的时候，这个痛苦是非常深刻的。
第四个方面，我们看到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他也到了阴间的对面。
第四方面，我们看见当拉撒路死了之后，他去到阴间的对面。
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后来圣经所讲的乐园。
这个地方就是后来圣经所讲的乐园。
在路加福音第23章43节，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同钉的强盗怎么说呢？
在路加福音第23章43节，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同钉的强盗怎么说呢？
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去乐园了。
在保罗他也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4节告诉我们，这个乐园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被提到天上去了。
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4节，他又告诉我们，这个乐园藉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已经被提到天上。
我们读彼得前书第3章22节，
我们读彼得前书第3章22节，
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顺从了他。
你告诉我们，耶稣已经进入天堂，众天使可有和有权柄的都顺从他。
换句话说，乐园就是过去那阴间当中那一个好的部分，今天被提到天上，成了天堂。
用半句话说，乐园就是那个阴间好的那一部分，现在已经被提到天上，成为天堂。
乐园就是主耶稣同在的地方。
乐园也都是与主耶稣同在的地方。
虽然这时候信徒死了到乐园，他的身体没有，但是他有灵，会感觉到与神同在的喜乐。
所以这个时候信徒他死了，身体未复活，但是他的灵因为与主同在，所以感到的喜乐。
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1章23节，他说，我情愿离世，离开世界，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
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3节，他就说，我情愿与世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那是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
换句话说，一个信主的人他离开这个世界，要去与主同在，在乐园天堂里面。
换句话说，当一个信主的人他离开这个世界，他会与主同在，去到乐园天堂。那说
路加福音第16章那里告诉我们，第五件事情就是在阴间里面的人都会感到后悔。
路加福音第16章讲给我们听，第五点就是说，在阴间里面的人到时都会感到后悔。
但很显然的，在阴间里的人他们没有机会。
但是很明显的，在阴间的时候，这些人已经再没有机会。
那位财主他想请拉撒路去告诉他的弟兄，叫他们不要再犯罪了，但是不行。
这个财主想说邀请请拉撒路去告诉他在地上的兄弟听，叫他们不要再犯罪，但是没办法。
因为到了阴间的灵魂就不可能再回到物质的世界。
因为到了阴间的灵魂就再不可以回到肉体的世界。
有的人也许会问说，那么这样讲起来，鬼从哪里来？
有些人或者会问，这样讲起来，鬼由哪里来呢？
鬼不是那些游荡无处可归的人的灵魂吗？
你说鬼不是那些阴魂游荡无处可归的灵魂吗？
这个不对，圣经里面从来也没有讲鬼魂啊，鬼魔鬼 是人的灵魂变的。
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魔鬼、污鬼是人的灵魂所变。
圣经里面说魔鬼是背叛神的天使。
圣经里面只是说魔鬼是背叛神的天使。
也许他可以假装人的灵魂来作弄人，但是他绝对不是人的灵魂变的。
或许他可以假装人的灵魂来捉弄人，但他绝对不是人的灵魂所变。
所以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这里让我们看到灵魂在监狱里面，监狱就是形容阴间，是不可能离开这个监狱的。
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灵魂在监狱里面，意思就是说灵魂不可以离开阴间的。
基督徒是一个重生的人，
基督徒是一个重生的人，
他重新的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因为他能够与神沟通，
他重新得到一个属灵的生命，可以与神沟通。
所以当他的身体死亡的时候，很自然的他的灵魂就到神那里去了，就到了乐园，就到了天堂。
所以当他的身体死亡的时候，很自然他的灵魂就去到乐园，去到天堂。
一个人他不认识神，他的灵性他就没有这个属灵的生命，因为他与神不能够沟通。
但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的灵性是死的，没办法与神沟通。
所以当他的死亡，身体死亡的时候，很自然的他就要到那个没有神的地方去，那个就是阴间。
所以当他的身体死亡的时候，他的灵魂很自然就要去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就是阴间。
不但有身体的死亡，有灵性的死亡，还有永恒的死亡。
不单只有身体的死亡，灵性的死亡，还有永远的死亡。
在我们还没有谈到永恒的死亡以前，我想跟各位再谈一谈这个世界末了的事。
在我们还没讲到这个永远的死亡的时候，我还想跟各位稍微讲一下这个世界末了的事。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那时候的教会基督徒他们很喜欢很关心讲关于末世的事情。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教会基督徒很喜欢讲到末世的事，
常常在他们讲道当中是提到末世，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基督徒在现今这个社会当中应当有的责任。
他们在讲道当中常常提到末世，但是却忽略了基督徒在今世社会上面当有的责任。
但是二十世纪的教会却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但是二十世纪的教会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有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注重到基督徒的生活，而忽略到永生这件事情。
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到基督徒的生活，而忽略了永生这件事。
有一些人认为谈论将来的事情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益处呢？
有些人说，如果我们谈论将来的事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但是你若是仔细的去观察，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
那些对将来有绝对盼望的人，他们都是踏实努力的工作者。
如果那些对将来有盼望的人，他都是很踏实努力的工作者。
他们对这个世界却是蛮有贡献，
他对这个世界满有贡献。
好像过去三百年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巴斯格、爱因斯坦，
好像过去三百年很多伟大的科学家。
这是因为一个人他有正确的盼望，他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有正确的盼望，他人生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他在这个世界上工作的努力不是要得人的报酬，而是要得神永远的奖赏。
他在世上工作努力不是只是得人的报酬，而是要得神永远的奖赏。
我们来看一看在彼得前书，这里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你就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你晓得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前途都觉得非常的乐观。
你知道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前途非常乐观，
大家都想说这个世界的乌托邦马上就要实现了。
大家都想说这个世界的乌托邦马上就会实现。
当苏联革命成功，共产主义兴起，那时候人家马上想到地上的天堂就要达成了。
当苏联革命成功，共产党国家兴起的时候，人就以为说这个世界马上就要达到一个极乐的世界。
因此在哲学界当中讲到存在的主义，他们说宗教有什么意思呢？超人就要出现了。
所以在哲学界里面他就存在主义讲到说宗教还有什么意思呢？超人马上就会出现。
科学能够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
科学能够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
世界大同指日可待，
世界大同指日可待。
但是很不幸的，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当中就发生了两次人类世界大战。
但是很不幸的，在短短25年当中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当希特勒杀了600万的犹太人，
当希特勒杀了600万犹太人，
当人类所造的核子弹头能够毁灭地球三次，
当人类所造的核子武器可以毁灭这个地球三次，
当臭氧层不断的被破坏在扩大当中，
当臭氧层不断的被破坏在扩大当中，
人们才渐渐的醒悟过来，原来这个世界大同是不可能的事。
人先至渐渐醒悟过来，话原来呢个世界大同系唔可能嘅事。
人也不可能无止境地发展下去。
人亦都唔可能冇止境咁发展下去。
世界石油的存量仅仅够40年。
世界石油嘅存量只系够40年。
到了2020年的时候，世界上将有100亿的人口。
到2020年的时候，世界上将有100亿的人口。
到那个时候，可以耕种的面积会缩小30倍，30%。
但是能够耕种的地的面积会缩小了30%。
再加上空气的污染、核废料的污染，
再加上空气的污染、核废料的污染，
各种新的疾病的产生、疾病的蔓延，
各种新的疾病的产生、疾病的蔓延。
现在再乐观的人也不能够否认人类万物的结局近了。
就算是最乐观的人，今天在世界上也都不能够否认说万物的结局近了。
有人问我说，社会保险制度的将来你觉得如何？
有人问我说，社会保险的制度将来会是怎样呢？
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没有将来。
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没有将来。
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不多存一点退休金？
有些人说，为什么你不多存一点退休金？
我说用不到。
我说用不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把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个观念带入你生活里面的计划中，你的人生就不一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将万物结局尽了这样的观念带入你的生活的当中，你整个人生的态度就不一样。
彼得前书第4章7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彼得前书第4章7节，这里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不知道自己在危险中。
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危险就是人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当中。
好像一只青蛙一样，
好像一只青蛙，
你把那个青蛙丢到热水里面，它会嘣一下跳出来。
你将这个青蛙跳在个抌在个热水里边，它一跳跳出来。
但你把青蛙放在温水的里面，慢慢的加温，它在里面非常悠闲的游泳，慢慢一直到死去。
但你如果将个青蛙抌在一盆暖水嗰度，然后你慢慢加热，它好以为好舒服，慢慢它就会死。
圣经教导我们要警醒，不要被这世界弄瞎了心眼。
圣经提醒我哋话要警醒，唔好被呢个世界嘅王弄瞎咗心眼。
彼得前书第4章1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你们。
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要临到我们。
什么事情要发生？
到底什么事要发生？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21节那里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在马太福音24章21节嗰度话俾我哋听，主耶稣话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子的灾难，以后也没有。
从世界嘅起头直到如今，冇咁大嘅灾难，以后亦都再冇。
是什么样的灾难呢？
到底系乜嘢嘅灾难？
在启示录第6章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灾难。
喺启示录第6章话俾我哋听系乜嘢嘅灾难？
他说那个是刀剑，是饥荒，是瘟疫，是野兽，要杀害地球上1/4的人。
哇！呢个系刀剑，系瘟疫，系饥荒，系野兽，系瘟疫，要杀害地球上1/4嘅人。
启示录第8章告诉我们说要有地震，有火山爆发。
启示录第8章话俾我哋听要有地震，有火山爆发。
还有外太空的陨石要撞在地球上。
仲有外太空嘅岩石要撞喺地球上。
核子战争要爆发。
核子战争要爆发，
三分之一的地面和三分之一的水面都要被污染，
三分之一的地面与三分之一的水都会被污染，
地球上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被杀害，
地球上有三分之一的人会被杀害。
但是即便是这样可怕的灾害临到人，人还是不肯悔改，
但是纵使是这么可怕的灾害临到人，人仍然不肯悔改，
还是去敬拜魔鬼偶像，行那些凶杀邪淫的事，
还是去敬拜魔鬼偶像，去行凶杀和邪淫的事。
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当中，敌基督要掌权，
在这七年的大灾难当中，敌基督要掌权，
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宗教上成立一个全世界的大联盟，
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宗教全世界上成立一个大联盟。
那么他自己成为一个世界假象和平的大独裁者，
这个敌基督自己要成为一个假设是要向和平的独裁者。
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谓七年的大灾难，
这个是圣经里面所提的七年的大灾难。
当这个世界在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在哪里？
当这个世界在大灾难的时候，基督徒在哪里呢？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这里讲，
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这样说，
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
他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
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当中发生的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人类历史里面要发生的一个最重大的事。
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经文，比讲到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经文还多一倍。
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再来的经文，比他预言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经文还多一倍。
不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经文多一倍，
比主耶稣救赎的经文多一倍。
但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经文比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经文多七倍。
但是主耶稣再来的经文比主耶稣第一次来的经文却多是七倍。
圣经当中新约平均每二十二节就有一节经文是讲到主耶稣再来，
整个新约圣经平均每二十二节就有一节是讲到主耶稣再来。
新约两百一十六章里面有三百一十八处讲到主耶稣再来，
新约的216章里面有318处讲到主耶稣再来。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再来分成两个阶段。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主耶稣再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耶稣再来是来到空中。
第一个阶段是主耶稣来到空中。
那时候凡是还活着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要改变。
那时候凡是活着仍然信主的人，他的身体就会改变。
跟那些过去历史历代以来的信徒他们一样，要改变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要到主那里去，
就跟那些历世历代以来主的信徒一样，身体得着改变要去主那里。
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
圣经里面又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件事几时发生，没人知道。
耶稣自己都承认他也不知道，
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有承认说他都不知道。
所以我告诉你们，若有人在这个末世跟你们讲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要来，这个人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先知。
所以我告诉你们，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们耶稣几时来，这个一定是假先知，
好像 David Koresh 一样，
好像 David Koresh、
没有人知道，
因为圣经明明说没人知道。
有人说这个是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基督徒要被提，
有人说是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基督徒会被提，
有的人说这是大灾难进行的当中基督徒要被提，
有人又说在大灾难进行的当中基督徒要被提，
有的人说这是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基督徒被提，
有人说是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基督徒会被提。
但是我告诉你，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要发生，
但是我告诉你没人知道几时要发生，
因为神让我们预备好来迎接主，
因为神要我们预备好迎接主。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这些人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与主永远同在。
这些人他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永远与主同在。
还有什么事要发生？
还有什么事会发生？
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
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
那你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佢哋话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嘅家起手。
你晓得基督徒被提到天堂，并不是没有事情。
你讲到话基督徒被提到天上，并唔系冇事。
更多后书五章十节，那你告诉我说，我们众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来受审判。
因为哥林多前书五章十节话俾我哋听，我哋众人都要站喺基督嘅台前受审判。
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与末后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一样的。
这个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和以后末后神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一样
的。这个好像中国过去的那个家族的社会，
这个好像过去中国的家族社会。
如果族人当中有什么人犯了错事，整个家族的人就要集合在 家族的祠堂那里。
如果族人当中有哪个人犯了错事，那整个家族当中就会聚集在一起。
他们当中最年长的那一个长辈就要出来要审问这个犯错的人。
他们当中最年长的长辈就要审问这个做错事的人。
可能是用家法去惩罚他，可能也是要羞辱他一番。
可能是用家法来处罚他，或者也可能羞辱他一番。
但这一个审问跟那个衙门公堂对簿的审问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样的审问和在衙门在公堂前的审问是不同的，
因为这是对自家人的审问。
这个是对自家人的审问。
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审。
你告诉我们基督徒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受审。
罗马书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个人要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事情说明。
罗马章十四节章十二节这样说，我们个人要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的事说明。
经过这个审判之后，我们就能够进入基督千年的国度。
经过这个审判，我们就能够进入基督千年的国度。
这个审判就决定我们在那个国度里面所担任的角色。
这个审判会决定我们在那个国度里面所担任的角色。
主耶稣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一节那里跟我们讲了一个比喻。
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十一节跟我们讲了一个比喻。
那么就是他把一钱的银子交给十个不同的仆人，
他将一钱的银子交给十个不同的仆人。
那个得到一锭银子的，他又赚了十锭。主人就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你有权柄可以管十座城。”
那个得到一锭的银子之后，他又赚了十锭的银子。主人就称赞他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他可以得着十座城。
还有那个一锭银子得到一锭银子却什么都没有赚到的，主人对他说：“你这个恶仆，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把那一锭的银子也要夺过来。”
但是那个拿了一锭的银子什么都没有赚来，主耶稣就说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要将你那一锭的银子都拿过来。
可见呢，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虽然是得救，却是有些人是紧紧的得救，如同从火中经过一般。
可见这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虽然是得救，但是有些人是紧紧得救，如同从火中经过。
第五件事情，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
第五件事情，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五节。
那你说他们必要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主的面前交账。
这里说他必要在那位审判死人活人的主的面前交账。
所以当地上这七年的大灾难过去的时候，基督就要荣耀第二次的降临到这个世界。
所以当七年的大灾难过去之后，基督就要荣耀的降临这个世界。
所以在最后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当中，他要把敌基督跟他的跟随者完全的消灭。
所以在最后一场断定的大争战的当中，他要将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完全消灭。
然后地上就开始神的国度。
然后地上开始神的国度。
在神的国度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就是末了的审判。
在神的国度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件事发生，就是末了的审判。
这时候所有世界上的灵魂通通要复活，站在神的面前受这个最后的审判。
这个时候所有的灵魂都要复活，站在神的面前来受审判。
这个审判是根据每一个人他在世界上的行为来受审判。
这个审判是根据每一个人他在世上的行为受审判。
这个审判不包括那些蒙特别神恩典的人。
这个审判不包括那些蒙神特别恩典的人。
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第二次的死。
这个审判的结果就是第二次的死。
那一些不合格的人，他们要被抛弃在神愤怒的火湖里。
那些不合格的人，他们要被抛弃在神愤怒的火湖里面，
他们与神永远的分离，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指望。
他们与神永远分离，再没有得救的指望。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幕后的事情听起来好像是很遥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幕后的事听起上来好像很遥远，
我们也很难去加以想象，
我们都很难加以想象。
但你知道这些事情跟我们的信心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你知道这些事跟我们的信心确实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他活在世界上，他只是想到这世界上的事情，恐怕他迟早要发现他的努力要归于无有。
如果一个人他活在世上只是想到世上的事，恐怕他迟早都会发现他的努力会归于无有。
因为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去面对死亡。
因为一个不相信神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面对死亡的。
当丘吉尔81岁的时候，英国人送给他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
当丘吉尔80岁的时候，英国人送给他一个很珍贵的礼物。
他却是非常的感慨，他说。
但是他很感慨地说，
我人生已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再好的礼物对我有什么意思？
他说，我人生已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最好的礼物对我有什么意思？
他说完以后满脸泪痕，神态黯然。
他讲完这句说话满脸泪痕，神态黯然。
德国有一个军火大王叫做克鲁伯。
德国有一个军火大王叫做克鲁伯。
他制造的武器畅销全世界。
他制造的武器畅销全世界。
当他病危的时候，他答应给医生$10,000,000，如果能够救活他的命。
当他病危的时候，他答应医生，如果能够救活他，给他$10,000,000。
但是他亲眼看到千万的财宝留在世上，他离开了。
但是他自己亲眼看到这$10,000,000的财宝留在地上，他必须要离开。
当史达林病重的时候，苏联的科学家想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寻找这个延长寿命的药。
当史达林病重的时候，苏联的科学家要进行很多的实验，看看怎样可以延长寿命。
他们甚至到史达林的老家乔治亚那个地方去，找了几位超过100岁的人来做实验。
他们甚至去到史达林的老家，找了几位超过100岁的老人来做这个实验。
结果这些老年人都死了。
结果这些老年人都死了。
史达林也死了。
史达林也都死了。
那些做这些研究的也死了。
那些做研究的也都死了。
还是没有任何延长寿命的药。
仍然是没有任何可以延长寿命的药。
德国有名的哲学家，当他说神死了，尼采，他是多么的风光。
当德国有名的哲学家尼采，他说神死了，他讲的时候好像讲得很威风。
但是当他在病床上快要死的时候，他大声地喊说，何处是我的归宿，他是疯狂而死。
但是当他在病床上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大声呼喊说，何处是我的归宿，他是疯狂而死的。
伏尔泰在他生前的时候，他大声地说，圣经何用。
伏尔泰当他生前的时候，他说圣经有什么用。
但是他在病床上，他告诉旁边的护士，他说黑暗渐渐地临近我。
但是他在病床上，他又告诉周围的护士，他说黑暗渐渐
地临近我。他用两个手去遮挡这个黑暗，他的眼睛都凸出来，但是他说我怕我怕，
他用
气绝而死。
两个手遮住他的眼，他眼都凸了出来，他一味说叫我怕我怕，结果气绝而死。
一个人若是没有永恒的盼望，他是不能够也不敢面对死亡。
如果一个人没有永恒的盼望，他是不可能也都不敢面对死亡。
相反的，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的见证。
但是相反，我们看到一些基督徒的见证。
王宾道先生，他91岁，当他临终的时候，他是在家里面正好在举行主日的崇拜。
王宾道先生，他91岁，当他临终的时候，在家里面正在在举行家庭礼拜。
在弟兄姐妹唱赞美诗的当中，他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地离开这个世界。
当弟兄在弟兄姐妹唱赞美诗的当中，他欢欢喜喜地离开这个世界。
Billy Graham 在形容他的祖母临终的时候的情形，
葛培里讲他形容他的祖母临终的情形，
他说似乎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荣光。
他说似乎那个房间里面充满了荣光。
当他祖母坐起来笑的时候，他说我看见了耶稣，他伸手来迎接我。
他说他的祖母坐在床上面微笑，他说我看见了耶稣，他伸手迎接我。
他说我也看见了 Bing， Bing 就是他的丈夫。
他又看见他自己的丈夫。
他说我也看见了天使。
他说我又看见天使。
然后他身体往前一倾就过去了。
然后他身体往前一倾就过去。
穆迪，迪奥穆迪，他在临终时候他这样的说。
穆迪先生在他临终的时候这样说。
他说世界渐渐的远去，天堂在前面敞开。
他说世界渐渐的远去，天堂在前面敞开。
当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好像在做梦一样，别人以为他死了。
当他讲说话的时候，好像发梦咁，别人以为他已经死了。
没想到他又活过来，他说：“哎呀，我看见许多我过去所爱的人，他们的面孔是那样的熟悉。”
但是过一阵，他又醒翻嚟，他说：“我睇见好多我过去所爱的人，他们的面孔咁熟悉。”
他说：“我想我已经进了神的门。”
他说：“我以为我已经入咗神嘅门。”
这让人家想起穆迪他曾经说过的话。
就让人想起穆迪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有一天如果你们在报纸上看到我死亡的讣文，你们不要相信。
他说有一天如果你在报纸上看见我死亡的讣文，你们不要相信。
因为那一天我的生命比今日的生命更坚强。
他说因为那一天我的生命比今日的生命更为坚强。
因为我是脱离这个地上的帐篷，我要进入那个不朽的殿堂。
他说我是脱离地上的帐篷，要进入不朽的殿堂里面。
我期盼着得到一个不再有死亡的身体。
他说我期盼得着一个不再有死亡的身体。
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一群不怕死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是一群不怕死的人。
因为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开始。
因为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开始。
所以从有限的时间进入到无限的永恒里面，那个刹那之间应该是一个非常兴奋欢乐的时刻。
所以由从有限的时间进入到一个无限的永恒里面，那一个刹那是非常欢喜的。
我相信死亡是可以美丽的。
我相信死亡是可以很美丽的。
因为死亡不是停止，而是超越。
因为死亡不是停止，而是超越。
从一个必朽坏的世界要进入一个永不朽坏的世界。
从一个必朽坏的世界要进入一个不永不朽坏的世界。
那里的花不会凋谢，那里的草不会枯干。
因为那里的花不会凋谢，那里的草不会枯干。
那里也再没有惧怕，也再没有眼泪。
那里再没有惧怕，也都再没有眼泪。
神实在是欢喜他的儿女，呼召他们到那里去。
神实在欢喜他的儿女，要呼召他们去那里。
若不是为了这个世上仍然有福音的工作要做，我想很多的人神都要早早呼召他们回去。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福音的工作需要做，我想神就会早早呼召很多他的儿女回去。
怪不得诗篇第116篇第15节这样的说。
怪不得诗篇第116篇15节这样说。
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在耶和华的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亲爱的朋友，你重生了吗？
亲爱的朋友，你重生了没有？
你有属灵的生命吗？
你有没有属灵的生命呢？
你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一直在健康的成长呢？
你属灵的生命是不是一直很健康地成长呢？
你属灵的生命有没有结果，有没有见证表现出来呢？
你属灵的生命有没有结出果实，有见证表现出来呢？
有没有人因着你的见证而也认识了神呢？
有没有人因着你的见证而认识神呢？
你已经准备好面对主吗？
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面对主呢？
你是不是已经有把握可以胜过这个死亡的挑战？
你是不是有把握可以胜过这个死亡的挑战？
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肯定。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你的爱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
天父，你的爱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
透过信心，我们盼望主的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透过信心，我们盼望主的爱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为我们所得这个灵性的生命，我们献上感谢。
我们为我们所得这个灵性的生命，我们献上感谢。
主啊，让我们这个灵性的生命快快的成长，真是能够健康的在主的面前等待主你再一天再一次的来到。
主啊，让我们这个灵性的生命快快的成长，能够在主的面前健康的能够等着主的回来。
主啊，即便是你不再来，我们也要去见你。
主啊，即使你还没再来，我们也都要见你。
求你让我们都能够预备好能够见你的面。
求你都让我们能够预备好见你的面。
愿你恩待我们，叫我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失落的。
愿你恩待我们，叫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失落的。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